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7年3月9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拒绝中国提议的停止韩半岛美国军事活动，换取朝鲜克制，不顾朝鲜禁令，两名联合国马来西亚员工离开朝鲜抵达北京。特朗普任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出任驻俄罗斯大使，其接受任命等待参议院批准。顶起争议，全球最大水泥集团拉法基豪瑞准备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供应水泥。中国初步批准特朗普集团在华注册商标。中国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上，百度公司否认中国民营企业依赖政府。缅甸政府军和北部族裔间战火激烈加剧，两万难民涌入中国境内。摩苏尔战火加紧，大量难民逃离。台湾官方宣布，金正男之子金韩松并未入境台湾。三星公司掌门人否认所有和朴槿惠丑闻相关的贿赂指控。欧盟春季峰会拉开序幕，德国总理支持图斯克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全力阻挡。
听众朋友好，我是福林。下面今天请听今天由倪楠为您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闭门会议之后，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三，中国针对国际社会重启和朝鲜和谈的建议被美国严词拒绝。华盛顿方面指责朝鲜以不理性的方式再次进行发射活动。在朝鲜的发射物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后，中国提议要求朝鲜停止其核活动，而作为交换，美国也要停止在韩国进行的军事活动，以期朝鲜和美韩双方避免冲突。中国提出此建议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表态，称朝鲜和其领导人金正恩做法不理性，思路也不清楚，并称除了朝鲜之外，美国可以和任何国家进行没有障碍的对话，由此拒绝了中国的提议。海利还表示，如果美国完全停止军事活动，朝鲜在韩半岛的威胁继续存在，那么对美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换。他表示，美国将重新评估和朝鲜接触的方式，不排除今后和朝鲜进行对话的可能。本月15至19日，美国外长蒂勒森将访问中日韩三国。吉隆坡当地时间3月9日，两名公职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马来西亚员工不顾朝鲜的禁令离开了朝鲜，抵达了北京。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方面公布了这一消息，并称两人离境是马来西亚和朝鲜的外交出现了冲突所致，两人是国际公务员，并不代表相关国家，以此为两人的离境证明。此外，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也在其脸书账户上宣布，这两人已经离开了朝鲜，抵达北京。本周二，朝鲜宣布禁止马来西亚公民离开朝鲜，引发了马来西亚官方谴责。马来西亚外交部周二证实，朝鲜境内有11名其公民，3名在使馆工作，6名是其亲属，2名在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职。从金正男尸检到遗体安置问题，再到驱逐外交人员的风波，马来西亚和朝鲜的关系自从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被杀之后急转直下。华盛顿当地时间3月9日，美国共和党人、前犹他州州长奥巴马第一任期内曾任驻华大使的洪博培表示，自己愿意接受特朗普任期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提议。这一消息由特朗普近前人士所透露。洪博培的任命决定由特朗普上周提出，还需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一经批准，他将致力于缓解两国之间紧张的关系等工作。尤其是特朗普曾经屡次三番表态，希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处好关系，但是截至目前，美国并未做出对俄罗斯示好、减压、放松制裁的任何实质性举动。法国与瑞士水泥巨擘、全球最大的水泥集团拉法基豪瑞公司在纽约当地时间3月9日宣布，准备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供应工程所需的水泥。同样在美国的爱尔兰最大水泥公司 CRH 已经宣布拒绝建造隔离墙。面对质疑，拉法基豪瑞集团的总裁表示，集团准备向美国任何基础设施提供建材，以支持美国的建设和发展。同时还强调，集团将不涉足政治，美国只是下单的客户，集团只是向客户提供所需，仅此而已。对于2013至14年间拉法基豪瑞间接支援叙利亚武装的问题，拉法基豪瑞集团的总裁并未置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的1月25日曾经下令斥资百亿美元修建和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拉法基豪瑞集团对此表示将近期宣布在美国创造就业岗位的具体目标。 日前，特朗普指责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内下令窃听他的选举总部所在地纽约特朗普大厦。有关后续，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期间下令窃听他的竞选总部所在地纽约特朗普大厦，此事非同小可，使得沸沸扬扬的特朗普内阁成员涉嫌通敌卖国的新闻退居第二，窃听事件成了媒体的头号新闻。奥巴马窃听使人想起当年总统尼克松下令窃听民主党总部的水门事件，那个事件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尼克松如果不辞职就将被司法检控锒铛入狱。奥巴马被指控窃听是在总统任内，他将和在任总统一样受舆论和司法的检视。如果特朗普的指控成立，现任总统针对候选人的监听行为动用行政权力来影响大选，破坏了美国的政治规则，后果比水门事件性质要严重得多。但是仅仅是指控并不能启动司法调查，指控者必须提供证据。几天过去了，特朗普没有为他的指控提供任何证据，这让人开始猜测特朗普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人们对指控的真实性的怀疑也是合理的。如果最后证实特朗普的指控是无中生有，便构成诬陷，他也难逃司法的检控。新任总统和卸任总统展开殊死较量，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较量的结果，他们中的一位很可能要承受严重的后果。
本周四，中国商标局初步通过了特朗普集团申请的在华申请，共涉及38个商标。详情请收听本台记者福林的详细介绍。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工商局总局、商标局在2月27日和本周一分别公布了两份被初步批准的共38个特朗普商标名单，他们则大多都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英文名字音译的中文而成。这些被批准的特式商标涉及行业广泛，他们包括了其家族企业一直致力于经营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房地产公司、保镖、保险和酒店等不同行业。特别是由特朗普儿子们最新推出还未在美国开张的西松主打连锁酒店也被包括其中。如果各方没有异议，这些商标将在90天后正式注册生效。就在上个月，中国管理部门决定为特朗普的建筑服务品牌单独注册一个商标，而为此特朗普集团已经在中国打了10年多的官司，终于获得结果。为了避免引起政治闲话和攻击，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已经把其企业业务运营权，特别是在华管理扩张品牌的权利交给了由他儿子和集团高层领导的基金控制。特朗普的律师阿伦·戈尔登也随后出面表示，特朗普集团在华申请商标纯粹出于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无政治意图。但这一说法也还是得到了来自民主党议员和反对特朗普人士的攻击，质疑他的集团在华扩张经济利益是否会给其执政带来利益冲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特朗普的大女儿在中国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报道显示数十家中国企业曾试图注册伊万卡在华的同名商标，从小吃到卫生巾涉及产品种类繁多。
北京时间3月9日，被指责不正当竞争的百度公司的 CEO 李彦宏表示，中国国家支持私企在新科技方面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他表示，国家的支持对民营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在整个经济当中确实能够发挥很大作用，有一些产业政策的引导，哪怕是一些大领导去企业看一看，对我们都是很大的鼓励。有关法新社记者提问的中国企业是否依赖国家的扶持，李彦宏回应道，中国民营企业更多依赖的是市场认可，自立自强成长，是在自由经济的进攻当中获得用户和消费者认可，这样做起来的，绝非依赖支持，也不是没有竞争力的实体。缅甸政府和北部族裔之间的交火再次激烈化。北京时间3月9日，中国外交部宣布，约20000名当地民众涌入了中国境内以逃避战火。本周一已经有30多人死于两军交战，这也被视为昂山素季领导下的缅甸政府为缅甸北部和平所做努力的一大挫败。中国外交部表示，来自缅甸境内的榴弹已经落入中国的领土，至少1人受伤。中国将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明确希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伊拉克政府军继续向坐落在北部重镇摩苏尔城西 部进攻。周四，政府军集中兵力攻打项目苏尔西部街区，这个还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地区。五个月以来，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战争艰难。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伊拉克政府军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今天开始摩苏尔西部的拉锯战。两天前，伊拉克政府军宣布收复摩苏尔西部政府大楼等重要场所，但是随后伊斯兰国武装包围了伊拉克政府军。伊拉克政府军越是挺进西部城市中心，街区战斗也越是激烈。本台今天消息，伊斯兰克政府军刚刚拿下巴杜什监狱，显示政府军的又一个胜利。另外，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今天也表示，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已经逃离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可能把摩苏尔的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了其他伊斯兰国指挥官。巴格达迪头目只在2014年7月曾在摩苏尔露过面，而且很有可能他对摩苏尔的战役没有任何影响力。伊拉克政府军进行收复摩苏尔西部的战役已经持续了五个月，至少造成5万人逃离家园。摩苏尔西部街区窄小，居民众多，持续的战斗造成平民重大伤亡，也让众多伊拉克人无法逃离。而且伊斯兰武装分子向想要逃离摩苏尔西部的伊拉克家庭开枪，也有不少摩苏尔的伊拉克人在轰炸中丧生。
日本电视台和部分南韩媒体报道，金正男之子金韩松在2月15日已经抵达了台湾。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自称是千里马民防的援助脱北者团体昨天在 YouTube 网站上传了一段约40秒的影片，内容是一名男子用英语报平安，自称叫金韩松。南韩国家情报院证实，这名男子确实是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上传这段影片的千里马民防宣称，金韩松已经在美国、中国大陆、荷兰及另一个希望匿名的政府协助下离开澳门的住家，被送到安全地点，但是没有透露希望匿名的政府是哪一国。日本 TBS 电视台跟部分南韩媒体报道，希望匿名的政府是指台湾，还说金韩松在2月15号已经抵达台湾。这件事在台湾引起高度的关注，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说，对于这件事无法评论，无可奉告，他没有这方面的讯息。立法委员罗志正跟江启臣则在立法院提出质询，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竹答询表示他不知情。移民署的署长何荣村说，他查过金韩松并没有入境台湾，至于有没有过境他不知道。日本读卖新闻则报道，金韩松是已故北韩主席金日成的曾孙，有着足以成为北韩最高领导人的白头山血统。北韩前驻英公使泰永浩昨天在南韩首尔对日本媒体表示，对金正恩而言，金韩松就如同金正男，是非除掉不可的存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首尔当地时间3月9日，韩国三星公司掌门人李在镕在首轮审判开庭时否认全部有关贿赂总统朴槿惠密友崔顺实以数百万美元的指控。李在镕被指控通过权钱交易换取韩国政府支持其子公司的合并项目。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其的审讯将不超过3个月，因为涉嫌的资金之多总共约4000万美元和李在镕本人影响力之大，被称为世纪的审判。布鲁塞尔当地时间9号，欧盟春季峰会正式拉开了序幕，为期2天。本次峰会议题之一也是第一个主题，便是波兰前总理图斯克是否会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再次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图斯克的连任。他表示，如果图斯克能够顺利连任，将意味着欧洲有整体稳定复苏的迹象。但是波兰方面则承诺尽一切可能性阻止图斯克连任，并威胁给峰会下毒。因为个人政治积怨，波兰外长对图斯克连任问题的威胁很有可能给本月27日有关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未来的探讨会议上撒下令人不安的种子。目前波兰政府支持的另外人选是波兰籍欧洲议会议员塞尔于兹·沃尔斯基。波兰外长同时也是波兰执政党党首的卡钦斯基曾经表示，图斯克配不上欧洲理事会主席的职位。巴黎时间3月9日，法国大选最新民调显示，第一轮投票之后，前经济部长、现任前进党党首马克龙将以 26% 的支持率领先，排第二的是极右翼的勒庞。同时，左派联盟代表阿蒙披露最新的纲领细节，称其提倡的最低工资将消耗每年35亿欧元。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广中文节目。下面是福林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当地时间本周四发布了其最新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和侵犯人权事迹。通过来自中国官方的调查，该报告对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国内人权进展做出了来自中国政府的总结和描述。根据该报告显示，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继续呈现恶化趋势。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3号，美国国务院也例行发表了其2016年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在这份囊括近200个世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中，中国国内的人权现状同样也是被其关注的焦点国家之一。下文将为您对这两份报告的历史由来、内容结构和民众反应做出介绍。作为时间相对较长，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年度各国人权状况报告至今已有41年的历史。历史上第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报告是在1977年完成。该报告是历届美国政府每年向国会提供的关于描述和总结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权状况重要官方参考材料之一。时至今日，这份报告对除了美国之外的全世界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和所有接受来自美国政府经济援助的国家人权状况，以及在过去一年他们国内的人权发展进展，依照联合国人权宣言等国际相关协议做出全方位和准确的描述，以供国会议员们进行相关政策参考。根据其官方网站公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院每年会派出专人对由美国外交系统、驻外使馆、领事馆收集的各国相关人权信息、外国人员政府透露的相关信息、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法律专家、记者等不同渠道收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完成对一个国家的年度人权报告，并最终将这份囊括六大洲的报告公布于众。在2016年的报告中，新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评价道，这份报告显示出美国对推动自由、人的尊严和全球繁荣的毫不动摇的承诺。尽管美国政府声称此份报告主要是为了向国会的政策和法律拟草者们提供相关参考信息的汇总，但不得不说，由于人权问题是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指责外国政府和在国际社会上关注的话题，而同样人权问题确实涉及到了各国民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一份由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权威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总会得到世界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其内容本身也是褒贬不一。而在这些报告的国家中，可以说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反应尤为强烈，甚至在1998年开始，为了应对在其眼中是由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这一例行批评，发布了首份其专属的用于描述美国国内人权记录的同名年度报告。总体上，如果回顾这份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布的报告来说，一直对于美方发布的报告采取着否认的态度，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他国人权现象充满虚假和扭曲事实的不实内容，并指责美国政府不顾自己国情状况，运用人权作为政治工具来诽谤他国。而这一观点在今年中国当局出版的2016年报告中再次得到证实。相比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所拟写的相对语气平稳的导言来说，在今年中方的报告中则更能嗅出火药味来。该报告具体指责美国政府继续以人权裁判官自居，挥舞人权大棒，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品头论足，横加指责，而对美国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则全然不顾。同样在这份报告中，中国政府从生命人身权利、政治权利、中低收入人群生活状况、种族歧视、妇女儿童老年人权益、侵犯他国人权六方面进行其宣传的对美国人权神话的揭穿，并宣称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继续呈恶化趋势。纵观中国官方的这份报告引用了大量西方媒体对具体发生在美国的各种人权类事件作出报道，例如在去年得到普遍关注的美国警察对非裔美国人歧视执法和枪杀事件屡现的问题。除此之外，尽管其给出的案例内容大多属实，但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报告给读者的感觉则更像一份控诉信，缺乏通过运用中立的语言来对现实进行描述所带来的说服力，内容相比较短，且缺乏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深入分析。另观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报告中，在中国一页则批评中国在过去的一年中人权状况同样倒退，指中国持续打压异议人士，而被捕的律师和维权人士获释后仍不断受到公安的骚扰威胁。 报告还就中国西藏地区的宗教迫害以及当局针对香港、澳门等地内部事务的干涉表达关注。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报告的推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却打破惯例，没有出席记者发布会发布人权报告，惹来人权组织和一些国会议员的指责，也有质疑这与其即将访华有关。最后，虽然美国的报告指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独揽大权，但正如其本人在2015年会见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所说的那样，保护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从民众的角度来说，只有现实中的人权进步才是要比政府报告更重要，也更被期待的来自各国官方更应展现出的努力和成绩。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栏目。
各位听众，3月9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主题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各派政党候选人推出的竞选纲领引发关注。极右翼政党马琳娜·洛彭经济政策的核心主张放弃欧洲统一货币，可能引发银行界及财政界的空前危机。参选下届总统的各派候选人，除共和党候选人费勇之外，纷纷对议员资金的透明度问题做出明确表态。法国外贸今年一月出现巨大赤字，创历史新高，以及核能的应用问题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主要位置。中国对待朝鲜问题的立场以及中国贸易出现赤字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朝鲜发射导弹之后，中国政府试图在华盛顿与朝鲜之间做出斡旋。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发表撰文，介绍了相关情况。报道指出，对于朝鲜发射导弹，出于对朝鲜发射导弹可能在边境地区引发核冲突的考量，北京政府试图从中斡旋，呼吁平壤和华盛顿达成共识，以化解危机。朝鲜向日本海域发射导弹，引发联合国安理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北京方面却做出了不同的表态，提出平摊责任的主张。周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朝日双方就像两组不断加速的列车互不相让，中国方面希望双方能够避免发生迎头相撞的情况，以避免中国承受后果。因此，北京方面建议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双方也暂停大规模军演。费加罗报记者指出，本周一朝鲜向日本方向发射了4枚导弹，理由是回应美韩两国此前几天进行的年度军演。美韩军演颇令平壤不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确信美韩军演的目的是为了占领朝鲜。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向美国领土发射核弹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周二披露，正在努力寻求击中美军驻日基地。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并未能动摇平壤的决心。中国方面认为，只有通过对话的方式才能最终解决朝鲜危机。中国希望能够阻止美国的打击行动，相关行动极有可能导致朝鲜的垮台。中国政府尤其担心南北朝鲜的统一，这将令韩国受益，其盟友美国也将可能被引入中国的大门口。不过，费加罗报记者认为，就目前而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朝鲜危机的办法似乎行不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无论怎样，美国都会坚定地站在日本与韩国一边，同时威胁朝鲜要承担一切惨重的后果。白宫方面正在研究包括军事干预在内的各种战略选择，而朝鲜则在去年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以及数十次弹道导弹试验。此外，中国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二月中国贸易出现赤字，这是最近三年来的首次。费加罗报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此一现象虽与中国传统新年不无关联，却不太正常，不利于平息与特朗普的紧张关系。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即今年一月外贸出超 510亿美元之后，二月份中国的外贸出现91亿美元的赤字，出口下降了1.3%，进口则大幅增加了38%。分析人士认为，二月份的贸易赤字更多因素显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而并非趋势。首先，时值中国传统新年，新年长假导致出口业务受到影响，而家庭消费则刺激了进口。第二个原因则是原材料价格的增长。费加罗报报道认为，未来数月进口不再可能迅猛增长，而出口业务则会在人民币疲软、美元坚挺以及美国需求上升的局面下得到增长。中国与美国贸易顺差局面还将继续下去。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为您带来的观察中国栏目。
最近以来，朝鲜半岛风云变幻，中国在南韩萨德事件和北韩核武问题两面夹击下举步维艰，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国在东北亚外交态势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随着南韩推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程，中国与南韩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中国与北韩因制裁问题而矛盾公开化，中国在朝鲜半岛面临双失局面，在东北亚的博弈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在此之前，中国与南韩进行严正交涉，包括采取降低双边外交关系、定点制裁乐天集团、沿线韩流影视产品登陆等措施。但现在看来，这些措施并没有吓退南韩，接下来被逼到墙角的中国很可能采取更激烈的措施封杀南韩商品，两国关系将进入冰河时期。另一方面，中朝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北韩官方通讯社日前发文猛烈批评中国，用词之尖锐为历来罕有。以往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是拉一个打一个，或协朝制美，或联韩制，或联韩控朝，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左右逢源。但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中国都不会在同一时间与朝韩交恶。如今中国却同时与朝韩反目，战略空间是被大大压缩。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被动局面将影响到中国对美对日关系的演变。一旦局势继续恶化，中国很可能在东北亚直接面对美日朝韩四国围堵的困境。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从北韩一意孤行不听北京指挥和韩国执意部署萨德，北京实力上还没有构成对朝鲜半岛局势的有效制约力。中国既不能与韩国全面断交或断绝经贸往来，也不会完全放弃北韩，因为这样走都是险棋，是双刃剑，都会重创中国利益。中韩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中国如果对其他并未损害中国利益的韩国企业采取制裁，非常不明智。中韩近年约3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让北京不敢轻易采取伤害经济的手段。而完全放弃北韩，并让金正恩政权瓦解，或任由其被美日韩武力推翻，北京更难以接受。中国与北韩的历史渊源和国家制度的同质性，以及中国还将北韩问题视为自身的问题，让北京无法跳出背负北韩这个包袱的怪圈。中国似正尝试挽回败局，其路径是采取制裁措施逼迫北韩重回谈判桌，斡旋美国与北韩接触，对韩国企业惩罚采取精准制裁，不打击一大片方针，希望南韩大选后新总统转向，将萨德的高空雷达探测半径缩小，方向不对准中国。另外，中国也会联手俄国施压北韩，逼其软化，或联手北韩施压南韩让步。但东北亚真正有效的解药，北京似尚未完全掌握。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半岛局势这么折腾下去，再打一仗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中国需要做好两手准备了。一是撮合， 劝美韩与朝鲜相互停止挑衅行为，共同为朝鲜契合及实现半岛永久和平创造条件，而是让他们打去，一旦战争爆发，中国要有能力采取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断然措施。中国一直坚决反对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但是我们的这一善意不能被任何一方用于反过来要挟我们。半岛局势一旦走向最坏的断裂，中国肯定不是受损失最大的那一方，甚至不在受损的第一波名单中。不听中国劝阻而拒绝为降低紧张做出努力，最终蒙受巨大损失的方面，只能说他们是自找的。作为一家长期关心半岛和平的媒体，我们忍不住想说一句狠话：无论美韩还是朝鲜，有种你们就真的先发制人一回，看看你们谁有本事在这个新时代做半岛局势的总导演，看看你们谁绑架得了中国，谁能绕过中国的意志对半岛未来做出安排。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拒绝中国提议的停止韩半岛美军军事活动，换取克制朝鲜，不顾朝鲜禁令，两名联合国马来西亚员工离开朝鲜抵达北京。特朗普任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出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接受任命。顶起争议，全球最大水泥集团法拉基豪瑞准备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提供水泥。中国初步批准特朗普集团在华注册商标。中国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四会议记者会召开，百度公司否认中国民营企业依赖政府。缅甸政府军与北部族裔冲突激烈化，两万名难民涌入中国境内逃避战火。台湾官方宣称金正男之子金韩松并未入境台湾。三星公司掌门人否认所有与朴槿惠丑闻有关的贿赂指控。欧盟春季峰会拉开序幕，德国总理支持托克斯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全力阻拦。
RFI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杨梅为您播出的今日经济栏目。
听众朋友，法国《世界报》纽约特约记者玛丽·布罗3月3日在《世界报》网站刊登文章，介绍了联合国上个月底公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如何援助朝鲜绕过联合国的制裁措施的详细调查报告。就在此一报告公布的前夕，北京停止了对平壤的煤炭进口，之后朝鲜又再度发射导弹，引发外界对朝鲜导弹开发计划以及北京与平壤之间关系将如何演变的种种揣测。我们因此认为有必要向大家介绍一下联合国调查报告的详细细节，或许可以从北京与平壤的合作方式中获得一些启示。世界报评论说，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公布于北京宣布停止平壤的煤炭进口之后，而之前北京使尽了一切手段延迟此一报告的公布。虽然北京停止进口朝鲜煤炭切断了朝鲜十亿多美元的收入，但是联合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正是在北京的帮助之下，朝鲜才得以绕过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同亚洲、非洲以及中东的国家进行非法交易。美国圣母大学教授、曾经就职于联合国负责监督制裁执行专家委员会的乔治·洛佩兹教授在报告中指出，朝鲜无视联合国的制裁规定，设计越来越复杂的绕道路线，千方百计地搭建金融渠道来同其他国家展开禁运商品贸易。朝鲜同他国的非法贸易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中国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或者是朝鲜禁运商品的中转地，或者是一些空壳公司方便朝鲜金融交易的所在地。这些空壳公司往往设在北京、香港或者设在中朝边界的丹东。这些公司虽然并没有直接以金融企业而注册，但是他们的主要业务就是为朝鲜的银行担任中介，为朝鲜在海外的非法活动提供方便。每当银行转账出现困难时，朝鲜工作人员往往是朝鲜的外交官，往往会用现金或者是金条进行支付。 联合国的调查报告指出，这些空壳公司在运作一段时间之后，往往会从工商局的注册目录中逐渐消失，这显示平壤在非法交易操作上技术熟练。报告详细列举了多个朝鲜违背联合国禁令的例子，比如说朝鲜如何通过马来西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向厄里特利亚出口被禁运的煤炭、地对空导弹、军事通信设备以及自动手枪等等。2016年的7月，中国运往厄里特利亚的军用电信设备遭到扣押，而这些设备是马来西亚的一家名叫 Clogom 的公司经销的产品。这家公司就是由朝鲜主管海外情报业务的机构主管。联合国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北京，但是报告总结说，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并没有被严厉的执行，导致朝鲜能够继续开发并且逐渐掌握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使朝鲜得以宣称他们的洲际导弹研制开发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报告特别指出，这一切依然在继续进行，而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世界报指出，北京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长期以来表里不一。2016年朝鲜进行了两次核试射，并且发射了26枚导弹之后，北京首次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加强制裁的决议案。然而这一制裁依然只停留在表面。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近期透露说，就在去年的12月份，北京从朝鲜进口了200吨的煤炭，这一数字是朝鲜煤炭出口限量指标的两倍，而北京并未就此对联合国的相关机构发表通告。在联合国举行的有关朝鲜问题的一次闭门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回答。为了遏制朝鲜的导弹以及核武开发计划，联合国安理会总共通过了六项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并且不断地加强制裁的幅度，但是这一切却并未能够有效地阻止朝鲜的核武开发，这其中的原因联合国的专家们看来心知肚明。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联合国公布调查报告披露北京如何帮助平壤绕过联合国的制裁，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中华世界》栏目。
各位听众，华尔街股市周三大涨，法新社指出说，这是因为受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获好评的第一次国会演说的鼓舞，而且当天股市还创下多个纪录。周三道琼斯指数以涨幅 1.46 收盘，也是道指第一次冲破了心理关卡的21000点。科技股纳斯达克指数中场收盘也上涨了 1.3%。 在形势看来一片大好之际，一些人士却开始担忧未来中美贸易战的开打。因为特朗普政府周三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60000家工厂。还有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否影响到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阻止今后中国人的移民美国风潮呢？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法管为大家请到纽约维权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大家做点评。杨博士您好。
你好，建立特。
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特朗普这次的国会第一次演说呢？
特朗普这次的演说啊，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他上任以后啊，一个多月以来，试图这个做很多的事情啊，想办法来证明这个政策有效啊。做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这个风格啊，造成了大家对他这个做事情的一种抵制，我给他叫做有困难上，没有困难他自己制造困难也要上，好多困难都是自己制造的。他后来对此呢也有反省，我相信他的那个团队啊也都给他一些提醒，所以他在这个国会演讲之前啊，接受 Fox News 采访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我这一个月的工作可以打 A 啊，但是呢我这个和别人交流解释我的政策呢，我给自己打个 C 或者 C+，所以呢，他给自己的分数是不高。所以 他那个 Fox News 的这个采访人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我在国会演讲就会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在国会演讲的确是有这么两个特点，第一个，他以前的政策的主张基本上都没有改变，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政策主张用了一个非常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表达，姿态上呢就放低了，因为引起很多人的好感。他呢一向的政策是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比如说给这个企业降税，然后减少这个商业的管制啊等等，这些呢都对美国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他演讲完了以后啊，这个股市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增长，而且有些是破了纪录的增长的这么一个现象。实际上他当选以后啊，美国的股市一直持这个上升的状态，这说明呢他的这个政策啊对美国的经济尤其对商业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特朗普在报告中直接点名批评中国了啊，他说中国导致这个美国失去60000家工厂，而且还指责这个世贸组织这个全球贸易体系没有让美国受益。那么美中贸易战是否山雨欲来风满楼呢？
这个特朗普在国会的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了中国，他说自中国加入 WTO 以后，美国失去了这个60000个工厂。他这是延续他在竞选的时候和他这个就职以后的很多场合下讲到中国的一些说辞。实际上他和中国的关系最在意的呢就是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认为和中国的贸易啊不是自由贸易，是不公平贸易。这种不公贸易呢使美国吃了很大的亏，尤其是美国失去了很多的工作，他对此非常在意。所以呢他在这里又强调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的摩擦恐怕是很难避免啊。另外呢，川普呢对 WTO 这样的国际自由贸易组织啊非常的不屑，他认为这些贸易组织都是有问题的。那他要重建世界的这个贸易体系，尤其对美国来讲，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他想一一的和不同的贸易伙伴进行打交道，而谈到最好的这个对美国最好的这个合约，对美国最好的这个合约，他认为他是一个很谈判的高手。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恐怕要比以前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要大很多。
另外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移民政策是否会对中国人产生影响？还有在美国的华人对特朗普第一次国会处女秀的讲话反应是如何？
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啊，得到了华人很大的支持，这让研究华人群体的人非常惊讶，因为这个支持特朗普的华人是非常多的。那这次演讲呢，我相信呢会得到更多这个美国在美国的华人的支持。但是移民这一块呢，我相信呢对于所有想移民美国的国家都不应该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他在移民政策上肯定会收紧。那比如说他以这个择优接受的这个方式，那这就说把这个门槛提高，你比如说你是比较优秀的能够美国带来这个利益的人，他可能来就方便了。那对于一般的民众呢，来美国可能就要更加困难一些。那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有大概十几万几十万的中国的这个非法移民，这些非法移民呢都是属于社会比较低层的，他们来到美国想留下基本上是通过政治避难的方式。我觉得对这些人啊可能又会有一些打击，因为政治避难的这个标准可能要收紧，而且对于做政治避难假案子作假的这些组织律师还有一些个人呢，可能我觉得美国政府啊可能会实行这个打击，所以对这样的人呢可能会不利的。如果你是有个你在美国了已经得到很好的教育了，想来美国这个留下来，应该从特朗普的政策来看，对这些人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那么他跟习近平可以说是已经就是有搭上线了嘛，就是还有一个蛮不错的这个通电话。美国这边在推进经济，那中国那边是不是也在打击这个僵尸企业？
对中国呢，他现在是有一些这个僵尸企业，就是这个夕阳企业，叫产能过剩的企业，比如说钢铁啊。 这个化工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要这个叫去产能，去产能让这些这个工厂关闭。你不关闭的话，这些呢就被政府补贴了，把这个它这个往美国这样的市场进行倾销，往欧洲进行倾销，有非常低廉的价格。这已经引起美国和欧洲的这个反抗。那我估计中国在这方面可能会加大力度来讨好美国。另外，中国呢，在这朝鲜的问题上，就北韩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比以前更加积极配合的态度，这也是想用这样的态度来换取川普对中国的友好吧。
但是美国要在韩国设那个萨德导弹，也惹起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这个不合作态度啊。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肯定是要比以前更加合作，因为特朗普在这方面已经讲过多次。那在这个韩国这个问题上，就是萨德导弹方面，中国肯定感觉到非常不爽。那这里边恐怕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摩擦啊。那么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比较强硬，这种强硬态度还会继续下去。但是特朗普也强调了，就是说，他的目标不是要战争，所以呢，他可能在这个南海的这些地区啊，包括韩国的这个萨德导弹防御导弹的这个设置啊，本身可能和中国有很多的冲突，但是最终他们双方都会设法避免战争。
那美日韩两个礼拜已经三方会议进行了两次啊。
对，美日韩的军事联盟显然在加强。那这个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增加军费，而且增加军费的幅度非常大，大概有10%的幅度的增加。这个对于这个韩日来讲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日本也明确的表示了啊，非常欢迎这一政策的这个实行。那么这个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他对日本呢有共同防卫的责任。这个共同防卫包括有争议的一些岛屿，像这个钓鱼岛这样的地方。那同时在南海、东海一直到南海，那这一个区域的话，美国可能要扮演更加积极的责任。那日本当然在这方面感觉到它是最大的受益国。当然它支持美国的这一政策。
在这一次这个特朗普的国会第一次演说里面，他提到说以后对外的这个资助资金，这个美国政府对外的资金要缩减，那么是不是以后对这种维权组织的资金就减少了呢？
这个如果说按比例减少的话，肯定会影响到人权的支持这一块。那么增加了国防的预算，它肯定其他预算要减少，它又要降税，它不减少，这个里边就有很大的亏缺。那在减少这个国家预算的时候，到底减哪一块，这里边有很大的博弈。那作为我们人权工作者，当然我们会呼吁保持这个对于人权工作的支持，但是你想做人权工作的人一向声音是比较微弱的，我们也没有经济利益在里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一定幅度的减少势在必免，势在难免。
各位听众，本次专题节目《中华世界》，谢谢纽约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立博士为大家点评分析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第一次国会两院的讲话。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徐丽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是由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风光栏目。
各位听众，罗丹美术馆是一处知名的旅游胜地，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遗迹。自创立以来，美术馆吸引了众多的游客。观看罗丹美术馆附属建筑以及花园独特的风格，这里也是了解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和当时的法国生活社会风情的好去处。罗丹博物馆建筑风格属于巴黎少有的保存完好的罗可可式风格建筑。 罗丹博物馆和公园占地面积大约3公顷，每年吸引超过70万人次的参观，备受游客欢迎。在2005年下旬，法国建筑设计师法罗耶完成了罗丹博物馆的大面积的翻修工程，使得这个19世纪的古老建筑得以重新开放。翻修一新的罗丹博物馆包括临时展览大厅、演播厅、商店和接待大厅、办公室等。而且罗丹博物馆自从2006年开始重新定期推出现代和当代的雕塑展览，在这里游客们看到如地狱门等罗丹著名雕塑，也让人联想起罗丹和女学生卡米尔之间的恋情，展示两位艺术家在艺术上的才华。1988年上映的电影《罗丹与卡米尔》主要以卡米尔的故事为主轴，讲述这位19世纪末法国女雕塑家的艺术生涯，她的传奇而且悲剧的一生，讲述卡米尔与罗丹的爱恋。在世人的印象中，卡米尔伴有现代雕塑之父艺术家罗丹的艺术灵感和情妇的角色。虽然在卡米尔去世后，这位女性艺术家逐渐被世人遗忘，沉寂将近一个世纪后，从1980年开始出现了不少对她的看法和解读。而且在1984年巴黎罗丹博物馆做出相应的展览，分析他与罗丹之间的艺术共生关系，重新展示他特有的艺术才华和成就。大家知道，罗丹与卡米尔不对等的情感及艺术生涯关系从1883年持续到1893年。1883年，年仅19岁的卡米尔与43岁的罗丹相遇。卡米尔跟随罗丹学习艺术，也进入了罗丹工作室学习。两人之间开始了艺术与爱情互相结合的共生关系。当时的罗丹雕塑已经在艺术界富有盛名，他接受官方大型的定制作品，他忙忙碌碌，但是感到艺术创作灵感似乎陷入了枯竭。但是当他遇到卡米尔，他出众的创作才华和美貌让罗丹着迷，也启发了罗丹的创作欲望。卡米尔在1884年的青铜胸像作品《年轻的罗马人》，这部作品显示他已经成熟稳健的雕塑技巧，古典的造型展示出人物内在的情感特色。与此同时，从1883年到1990年期间，罗丹作品中也出现细腻的肉体及灵敏的感官性，雕塑造型中交织着肢体，让人感到皮肤的质地，眼中看到的是彼此成对相爱的男女。这个时期的罗丹作品特色也让人感到卡米尔的存在，显示卡米尔为罗丹带来了艺术的灵感。而且卡米尔的艺术天赋也改变了罗丹对女人的看法。随后罗丹创作进入了巅峰期，使他的雕塑风格更趋于抒情。现在大家看到的流传后世的知名作品中，《吻》《永恒的春天》《永恒的偶像》等，这些罗丹的作品也见证着两人的爱。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旅游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黎罗丹博物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Julien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听最新消息。
巴黎时间3月9日中午，法国大选最新民调预测有了进展，极右翼党首马林勒庞有可能在第一轮投票里以 27% 的支持率超过前经济部长、前进党党首马克龙，马克龙将有可能获得 23% 的投票，而中右翼代表菲勇支持率大概在 19.5% 左右，左翼联盟代表阿芒占 13.5%， 及左党法国不屈服代表梅朗雄 12%， 其余的候选人支持率均不超过10%。法国大选进入白热化冲刺阶段，距离第一轮投票日还有45天。3月8日进行的民调汇总了1509位注册选民集中在6至8日间提供的信息，综合结果显示，第一轮投票赢家将是极右翼和前进党两派的党首。若闯关成功，第二轮投票民意分配大约是马克龙获得 64% 的支持，如果不是马克龙而是菲勇终极对决极右翼的话，那么菲勇将有可能获得 62% 的支持。 无论如何，预测显示极右翼党首或将挺进最后一轮投票。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拒绝中国提议的停止韩半岛美军军事活动，换取克制朝鲜，不顾朝鲜禁令，两名联合国马来西亚员工离开朝鲜抵达北京。特朗普任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出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接受命令。顶起争议，全球最大水泥集团拉法基豪瑞准备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筑墙提供水泥。中国初步批准特朗普集团在华注册商标。中国全国政协第十二届五次会议记者会召开，百度公司否认中国民营企业依赖政府。缅甸政府军与北部族裔冲突激烈化，两万难民涌入中国境内逃避战火。台湾官方宣称金正男之子金韩松并未入境台湾。三星公司掌门人否认所有朴槿惠丑闻的相关贿赂指控。欧盟春季峰会拉开序幕，德国总理支持图斯克连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波兰全力阻拦。听众朋友，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Juli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Trois C'est Différent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Moran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S'abandonne jamais tout à fait. On dit que les hommes se disent parfaits. Oui, peut-être. On dit que leur vie c'est de faire la guerre, toujours conquérir les rendrait plus fiers, même qu'ils en oublient parfois d'être bêtes. Mais toi, c'est différent.Pas un autre, aucun autre te ressemble, car toi, c'est différent. On dit que les hommes ne disent pas je t'aime, quoi qu'on leur pardonne, ils restent les mêmes, que rien ni personne vraiment les retienneOn croit tout savoir, on croit les connaître, lire dans leurs regards comme à livre ouvert. On croit leurs histoires et leur façon d'être. Oui, mais toi, c'est différent. Toi, c'est différent. Pas un autreAucun autre te ressemble, car toi, c'est différent. Pas un autreAucun autre te ressemble, car toi, c'est différent. Toi, c'est différent.